要是你以为生活中的某一刻你会毫无恐惧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惧怕，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恐惧是魔鬼对付基督徒最主要的武器，要阻碍我们持守选召。我们活在一个艰困的时代，今天我问一个朋友，你认为当时索多玛和俄摩拉情况有多糟？他回答，情况一定很糟，但我不确定我们的情况比他们好。 Amen。 圣经说，耶稣再来时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审判可能还更严重。要是我们够聪明，就要随时为耶稣再来做准备。Amen。 路加福音21:26说出到时候的情形，有些人会欣喜若狂，有些则会胆战心惊。
But I want to start in 21:9。
来看路加福音21:9-13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换句话说，别害怕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，以及大规模的疾病，致命且具有高度传染性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？这是2000年前写下的。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这一点我们很难体会，但在地球上许多地方这样的事发生在很多人身上。他们因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因此遭受逼迫与杀害。13节是这段经文的重点，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要知道我们生在最棒的时代，耶稣要我们知道他再来之前情况必然艰难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这个样子，但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不够聪明，不懂得在顺境中侍奉神。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困境刺激那些不冷不热的人，在他们开始寻求时，希望有人告诉他们神真的存在。亲爱的，那就是我们。我说那就是我们。圣经说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他回来的时候要寻找四件事：毫无玷污、没有瑕疵的教会，在各种动乱中保有平安的人，不感到恐惧的人，活出良好道德标准的人。神为我们设立了前面的目标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达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让我坦白一件事，很多基督徒活得并不快乐。现场就有这样的朋友，我相信电视机前面更多。长久以来，我也是个不快乐的基督徒，这听起来很矛盾。知道自己不用下地狱，怎么可能不快乐呢？这件事就足够让我们面带微笑，应该是这样吧。 Amen。 很多得救的人并不快乐，因为他们人生的目标错了。他们的目标是取悦自己，只在乎自己的渴望和感受。他们不懂得对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当以赛亚对神说，他不知道神会派他什么任务。他没有问薪水多少，一年可以休假几天，退休有什么福利。以赛亚只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签下一份空白的合约，一份空白的合约。告诉自己不要只为自己活，只想借着神得到自己想要的。何不今晚就对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有没有人愿意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？你很快就可以重新得到喜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让大家听了心情好一点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描绘一下这一天的画面。所有拒绝神的人会大为震惊，坟墓会打开，有些人开始往上飘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太美好了。对隔壁的人说，你只是个过客。请看十八节，这节经文很重要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有人注意到我念这段经文时大家有多兴奋吗？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读这段经文，无论在非洲、印度任何地方，无论在哪一州读这段经文，当地基督徒也会有相同的反应。圣经说，神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我们知道今生并非一切，我们知道自己受造是为了比这一切更美的天地。我们只是个过客，我也在帮助你们做个过客。我们需要彼此帮助度过今生，在面对生命中的一切事物，我们需要彼此鼓励。让我说一件事，与其聚在一起为这个社会感到哀伤，媒体上有很多可怕的新闻，就连读新闻的标题都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。与其不断接受外来的负面消息，还不如对他们说，但是主就要回来了，但是耶稣就要回来了， Amen。 无论情况看起来多糟，他是永活的神，他掌管这个世界。
And he is in control.
Fear 恐惧是条死路，但信心总是给我们未来。这是我自己的话。乔伊斯·迈尔名言应该收录这句话。 在网络上看到自己说的话让我觉得很好笑。末世对我们而言是个新的开始，不需要为此感到焦虑。我经常思考圣经为何不多描绘天堂的情形。你知道我得到什么结论吗？我认为圣经很少谈到天堂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内容不算多，我们都想知道更多细节吧。到时我需要工作吗？我会住在哪里？神啊，请给我主管的职务吧。我认为神之所以没有多告诉我们天堂的一切，是因为天堂超乎我们想象，好到无法用言语形容。这是我的想法。现在我们要谈一些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事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，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当耶稣说我们要抵达某地，就表示我们会抵达某地，懂吗？马可福音五章一节说，你们来到海那边，渡到对岸。很酷吧？三十五节说，我们渡到对岸去吧。五章一节说，他们就渡到对岸去了。要是没有中间这一段就太好了，但中间还有三十六到四十一节这一大段经文。一开始说到，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渡到那边去吧。在座有多少人神曾经对你说，让我们渡到对岸去吧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，克服这个困难，让我们执行这件事，可能是把房子打扫干净，把碗盘洗好，把衣服洗干净，把账单缴清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山顶要跨越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，所以有其他船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往对岸的路上遇到的第一件事很可能是一场暴风雨。这场暴风雨是什么呢？是敌人想要吓我们。别忘了我们在讲恐惧，是敌人想要让我们回头找个安全的港口避风。
Find some safe place to park the boat.
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他怎么会在睡觉呢？我遇到风浪，耶稣却在睡觉。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我听不到你的声音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？难道你睡着了吗？但圣经说神也不打盹儿，也不睡觉。当时耶稣是血肉之躯，所以需要睡觉，每个人都需要睡眠。但耶稣复活后就不再需要睡眠，在天堂我们就不需要再睡觉了，太酷了。而且天堂的食物没有卡路里。这是乔伊斯书一章二节。没想到大家对这一点这么兴奋。三十八节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 这边提到一些细节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神啊，你爱我吗？你在乎我吗？你要是爱我，为什么还在睡觉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了，大大的平静了。他们当初一定像这样，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但耶稣回过头来斥责他们：“为什么胆怯？”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在风雨中，耶稣宁可他们也一起睡午觉，宁可他们对他说：“耶稣，你虽然装睡，但你知道所发生的一切，一切都有你掌握，一切都会没事。”在困境中要学会说一句话，这情况迟早会过去，这情况迟早会过去。我曾经肚子不舒服了三个礼拜，我先生却一天就好了。大夫跟我显然属于不同体质。总之，我不舒服了三星期，不会痛得很严重，但我的胃就是不舒服，影响到我的味觉，所有东西都变得不好吃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这种情况迟早会过去。人们问我你还好吗，我会回答还是不舒服，但这种情况迟早会过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些事都一样。有些去年此时困扰你的问题，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呢？你五年前面对的那些问题呢？或许去年你也来这里听我分享，当时你所害怕的事现在已经解决了。害怕某件事即将发生，比这件事本身要来得可怕。因为当一件事真的发生时，有神所赐的恩典帮你面对，但当你为这件事感到恐惧，恩典不会为恐惧效力，你只能忍受折磨，明白吗？希望你们有所收获。我常说新的层次有新的魔鬼，保罗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九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，你不要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们一起说，神与我同在。不要为周遭环境感到惊慌，太在意环境会让人陷入麻烦，太爱提困难，回头看只有敌人，往前看只有红海。多年前我第一次辞去工作，准备要进入这个事工，这个画面还在我脑海中，我觉得自己相当大胆，心想这如果不是神的感动，就必定是个愚蠢的行为。每个月我们都入不敷出，只能求神迹出现。每个月付账单时都差40元，但每个月都有神迹出现。但每个月我都充满恐惧与害怕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要大夫和我一起担忧，但是他没听我的。多少人在忧虑心烦时受不了别人的冷静豁达，让你觉得好像什么事都要靠你。我会对大夫说，你怎么不想点办法呢？他会说，你让我怎么做？当时我会拿出支票簿，再拿出所有账单， 一再对比上面的金额，看看可不可以变出一些钱来。我让自己变得非常心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在意周遭环境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大夫说，我们遵守十一奉献，我们出钱出力，你为了神的呼召辞去工作，他会满足我们每个月的需求。为什么不陪我和孩子看电视？不行，总要有人是负责的吧。
Somebody has to be responsible.
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总要有人愿意负责吧。但是我解决不了问题。你家一定也有这样的人吧？你不要因周遭环境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必在困境中坚固你，帮助你，用我得胜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接着跳到第十五节，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。看呢，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。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，使冈岭如同糠饼。神告诉我们，就算在暴风雨中，他仍为我们预备了计量，他必定带我们到达彼岸。当你用信心经历这一切时，他要把你变成锋利的器皿。或许你不喜欢现在经历的，但这一切最后会与你有益。这一切最后会与你有益，只要你不放弃神，你的属灵身量就会成长。中间虽然会有痛苦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让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多少人与神的关系在困境时比在顺境更亲密？重点就在这里。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哈巴谷书三章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。让我们把这节经文套用在现代生活。虽然我失业了，我儿子在学校又跟人打架，本月我的信用卡被盗刷两次，现在医生要我做大肠镜检查。神呐、啊！做这项检查前，要先喝那种恶心的东西。然而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。然而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里有个重点，我想我必须说明。我们越少抱怨，属灵身量就越成熟。光这句话就值回票价了。我们通常是这样，要是能找个人诉苦，让对方觉得我们可怜，我们就觉得有人懂我。是的，我好可怜。事实上，我们却错失了神要更新我们的工程。要是我在经历困境时闭上嘴巴不抱怨，有时遭受病毒感染时，我告诉大夫自己多不舒服，他会说，上星期我也这样病了三天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你又帮不上忙。 我不认为这是婚姻甜蜜的最好方式，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点。这里的重点是，我要再次强调这句话，这句话不在我的奖章里，我相信它是来自神的感动。我们越少抱怨，属灵身量就越成熟。容我再提醒您一次，恐惧是死路，但信心开创未来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可以喜乐地相信神必帮助我们面对。